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着龙清八七心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分了27品其中的21品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22品观如来品那么观如来品呢主要是针对如来针对佛陀的本性呢做观察做抉择当然佛陀出现的世间呢通过不同的功德显现不同的名号那么如来呢是佛陀的十种名号之一那么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呢就如如而来的意思或者说是成真如之意而来来到世间当中引导一切众生也能够证悟这个真如之意那么可以说佛陀这个如来呢在世间当中作为一切佛法的这样一种教主作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过去呢曾经出世无数的这个如来那么现在呢正在出世无数如来未来呢也有很多的如来将会出世或者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自己以后呢也会成为这个如来很多大德讲呢我们不可能永远处在修道位总有一天呢是肯定绝对会证悟这样一种果位的那么真的就是说是这个针对大乘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他能够获得的果位一定是佛的果位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出现在世间那么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因为有佛的缘故呢有了这个法宝有法宝的缘故呢就有了三宝那么三宝呢出现在这个世间当中那么就说是这个后来呢佛陀入灭之后呢又慈悲的示现呢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讲闻佛法来学习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真如实相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这个佛陀的恩德那么如果没有如来的话那么当然一切的这样一种正法一切的贤圣身一切修习佛法的机缘呢全部都不可能出现所以说呢所有这些三宝的事业都是如来的化现当然我们就提到佛陀的时候呢很容易自然而然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为代表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曾经做了如是的这样一种事业对我们来讲恩德是非常巨大的那么针对于这样一种如来针对具有如此功德的或者说对我们具有很大恩德的这个如来他这个本性到底是如何呢当然呢针对一些实质心比较严重的众生来讲那么佛陀如来是神圣的佛陀呢可以说是实有存在的那么就是乃至于说我们说观察一下佛陀的本性是否实有存在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一种想法那么对于这个佛陀当然不能做任何观察佛陀一定是这样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当然就其他的很多外道的宗派当中也是说我们的造物主像这样的我们的这样一种上帝等等那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对他的这样一种存在不能够有丝毫的疑惑不能够丝毫的怀疑他就是恒常不变的法他能够就创造一切其余的众生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当然呢从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样宣讲未尝不可但中观中呢实际上是观察一切万法的这个究竟本意那么不单单说对于一切的这样的设法对于这样一种世俗的万法要做观察做分析说这些法都是离系的空性那么实际上对现在我们分别心面前的这个如来这个佛陀呢实际上也仍然要做观察做分析所以说当中观中说那么如来应该是无实有的如来应该是空性的像这样很多人就是接受不了或者我们自己刚刚开始接触这样教义的时候觉得佛陀怎么可能是空性的呢佛陀怎么可能是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的呢或者说进一步中观中再换一个名词说如来是假立的如来是虚幻的如来是虚妄的像这样的话那就更加没办法接受了几乎接近于无法无天的这种讲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个佛陀是像一般的认为的一种实有存在呢还是说中观中抉择之后呢认为佛陀现而无自性佛陀是空性的佛陀是无实有的佛陀是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就是说不管其他人再怎么 不舒服或者再怎么样认为中观中做了一些诽谤佛陀的这样事业但是一些万法的本性的确也就是这样的不单单是一些万法的本性佛陀的本性本来是空性现在众生面前的佛陀可以说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虚幻的这样一种显象实际上呢作为佛陀 啊，这样一种这个作为如来讲，作为佛陀来讲呢，佛陀实际上也是认可啊一切万法，或者呢连佛陀在内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都是一种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的。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讲呢，从设法乃至于一切自治，那一切自治就是佛陀。那么从设法乃至于一切自治之间的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都是一种空性的一种观点。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呢，在处处确定过很多次。还有呢，就是说是讲也在金刚经当中啊，就是说经常出现了一个校正，就是说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著名的一种校正。那么在这个校正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就是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认为佛陀是实有的，然后通过观佛陀的这样色身三十二相，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声音来想要求佛存在的话，实际上这个人呢是行于邪道，不能够见佛，不能见如来。所以说应该知道佛的法身呢，就是应观佛法性，就是说应该观察这个佛的法性呢，实际上就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法性非所识，但是这样的法性很甚深，不是分别念的这样一种境界的缘故呢，故彼不能了。所以说的众生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知佛陀真实存在的这样一种真实意的。因此说呢，我们说必须要观察，必须要了知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本性。佛陀显在世间呢，在一般的人看起来呢，显于世间的法一定是真实的法，那么在眼前能够显现的法一定是真实的，听到了佛的声音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呢，就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一些呢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啊，都是一种显于众生分别心面前的一种这个引导众生的方便而已。所以说呢，看到了佛陀的色身不代表像这样的话佛陀就是真实实有存在的，听到了佛陀的声音也不代表它也真实，就好像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现在的这种声音，看到这种设法不代表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当中存在一样。所以说佛陀的本性也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而且不单单是这样观察中观的是这样，那么实际上在三乘法轮当中呢，也是曾经宣讲了这样一种如来的空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佛的话，必须要去入佛的本性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看似矛盾的一种法，实际上就讲到了一种修行的一种要诀啊，修行的要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真成佛的话，你必须要了知你所成就的这个佛陀是空性的。那么如果你说想成佛，你执着这个佛陀是实有的话，那么是永远没办法靠近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果位的，因为佛陀的果位代表一种真如，代表一种觉悟。那么怎么样才能觉悟呢？实质的心属于一种需要分别念，所以说你永远不放弃实质的心的话，是永远没办法靠近这样实相，没办法靠近实相，又何来成佛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果位呢？说如果真正要成佛呢，必须要放弃对佛陀的实执啊，放弃要对佛陀的实执呢，才能够真实的成就佛的果位。那么如果说你真正想要发心成佛的话，那么就是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可以做，或者在初定位的时候可以做。那么如果说是真实要获得佛的果位的话，必须呢就说要是了知一切万法，连佛的果位在内，实际上都是一种这个幻化的一种如梦如幻的这样的感觉。这样一种角色升起来之后呢，才能够靠近真实相。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觉着如来无自性，和就是说平时我们讲如来藏无自性，像这样的话是一样，意义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分别念说佛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就可以把这样一种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或者具足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殊胜功德万德庄严的这个佛陀的本体能够破得掉呢？分别心破不掉佛陀的智慧，佛陀是这样一种真正智慧的显现。那么就是说既然我们分别心破不了佛陀的智慧，那么又怎么样说佛陀是空性的呢？实际上我们对于佛陀的智慧本身，我们现在连圆都圆不到，何况说要说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心要去把佛的智慧破掉要把佛的本体破掉，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还是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破的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佛的一种认知，我们内心当中对佛的认知是属于分别心的状态的。所以说我们心中的佛是属于一种我们自己的佛，概念的佛，不是真正的这种佛。真正的佛是离开我们的分别心的一种境界。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去了知佛的话，只能说是通过打破我们自己对佛的一种错误 的认知之后呢，比较靠近于那种佛证悟的实相而已。那么就是佛所证悟的实相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是离开一切分别念，离开一切分别念的这样一种智慧的本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相似靠近呢？啊，就是说打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佛的错误认知。现在我们心中的这种如来的概念呢，它肯定是落于四边的，所以说佛陀真正的本体是不可能落于四边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了知佛的本体呢？那就是打破你的分别念之后呢，这个是能够现出一种空性的一种种相。我们说这种空性的种相实际上是比较靠近于佛比较靠近于佛的境界的。因此说中观宗当中所讲的所有一切呢，都是打破所有一打破都是打破中正的这个执着的六十和六十的境界，或者八十和八十的境界，这方面呢都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说我们所破的这样如来呢，实际意义上是破的我们分别心面前认为的如来。我们认为的如来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呢都不正确。你认为是有的呢也不对，你认为是无的呢也不对，你认为是怎么样都不是真正的如来。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一切的想法，把这一切的这样分别念完全熄灭掉之后，相似可以显现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如来的这个本性。当然就是佛陀呢，他就说是所有的分别念，连他的种子，连他的习气，连最细微的这样分别在内，完全泯灭掉之后，这个时候就现前了佛果。菩萨呢就说是泯灭的一部分，所以说他是属于佛种性，他是已经真正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家族当中的这个人。我们呢就说是随顺于这样一种佛陀的修学者，刚刚开始准备接受这个观点，所以说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必须要通过理论的方式来观察觉知如来的这个究竟本性的。那么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真正的就通过音声去通过色，通过音声去求佛是不可得的。那么就是说必须要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比如说连观察佛陀在内，观察如来在内，了知一些万法的本性空，了知一些万法的本性空，就可以接近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分析本品呢？分析本品呢，就是说借由分析本品呢，打破有些人呢认为在五蕴上面安立佛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是五蕴上面安立佛怎么样？比如说呢，佛的色蕴，佛的色蕴呢就讲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这样一种自信。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一类自信。那么这个是属于五蕴当中的色蕴所色的，还有呢佛陀的梵音啊，这样也是属于这个色蕴所色的，还有佛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漏的这个禅定的角色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就说有些人认为呢五蕴就是佛。那么我们要观察，那么五蕴到底是不是佛？通过观察五蕴实际上不是佛的时候呢，就可以真正的了知就是说是这个佛的一种法身的这种境界，相似了知法的佛的法身境界，打破对佛陀的这样实执，了知实际上的这样的佛性呢，它不是说在我们的眼根耳根的对境这个是真正的佛性，眼根耳根的对境呢，这个不是完这个不是真正的佛的本体。即便是你看到之后呢，也没办法真正去了悟。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须菩提尊者和莲花社比丘尼视线的那一段经历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佛陀从三十三天下降，须菩提尊者想要去迎接，但是呢，就是后面他观察诸法空性的时候了就了知了真正的佛的法身，所以他就安住在山洞当中如如不动。莲花的比丘尼呢，想要去迎接佛，但是呢，女众不能跑到男众前面，所以要变了一个转轮王的样子，第一个去迎接佛陀。那么后面的佛陀呢，就说是对于这个做法呢，是对于舍利弗尊者对于须菩提尊者的做法是给予了高度赞叹。那么显现上呢，对于莲花社比丘尼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就没有予以高度的赞叹。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能够看到佛陀的色身，但是不一定代表你。但我们不是说莲花社比丘尼没有这个境界，就从这个视线的角度来讲的话，佛陀赞叹的是能够了知诸法真性的，能够了知佛陀法性的，这方面的话是真正去如于佛道的修法。所以说呢，此处呢，我们分析这个如来分析如来的这个不存在呢，实际上也是借由分析说我们认为五蕴是佛，认为的可见有形象的可听到的这个是佛，然后呢具有打破这样一种实质之后呢，来了悟实际上一切的万法的真性，或者佛陀的法身，这个方面是真正的这个佛性。那么就是说了知的佛陀的法性之后呢，我们说不单单是说借由分析这个佛像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身像也好，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个布画呀，看到的这样一种塑像也好，看到这样一种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它的这样一种空性这一部分呢，才是真正的佛性，才是真正的法性。 我们不单单是说只针对于佛像来做分析，说哦，你能够找到佛陀的法身，不单单是这一点呢。实际上，如果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的拓展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到说一切的山河大地，它的法性啊，它的空性，也就是觉悟的自性，也就是佛性，或就是说一切的众生性，它也就是这个佛性，因为一切众生它也是寂灭的，它也是就是说完全离系的，山河大地呢也是完全离系的，那么佛像显现的这个本性呢也是离系的，那么从这个离系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佛陀的空性和众生的空性和山河大地的空性，可以说是这个完全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啊，可以说是无二无别。所以说你了知了这一些方面的空性呢，相当于就是见到了一切佛陀。在这个很经典当中，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过，在就是说轻辩论是他在波尔登论当中也是在讲过，见缘起即见佛，见缘起即见佛。实际上这个当缘起呢，就是讲到一些万法的空性，一些万法的本来的这样一种实相。所以如果你能够见到缘起性，能够见到空性，就见到了佛。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众生的空性，能够了知众生的空性，能够了知三号大的空性，实际上就是见到了佛性，这一切都是觉悟的本性，都是离系的本性。所以说不单单我们说是针对于这样种笼统的众生界，或者说是三河大地，像这样我们可以说你见到它的这个离系，它就是一种这个佛性。甚至于说呢就说是我们分析的时候，甚至于说当你产生一个很不清净的念头的时候呢，它的本性也是离系的。也产生一个很就是说很强烈的贪心，他的本性也是离系的，产生一个很强的嗔心，他的本性也是离系的，于此性来自于你对佛生邪见的这个心的本性也是离系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哪一个不是佛性呢？哪一个不是清净的？哪一个不是空性的呢？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在这个法界当中有某种特别神圣的东西，那么针对这个特别神圣的东西之外呢，有一些是个非常不好的东西，所以说就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了很强的分别念有好的分别念、坏的分别念、邪劣等等很多分别念。但实际上呢，从法界的实相来看，从佛陀所证悟的这个境界来看，没有一个法是特别好的，没一个法是特别坏的，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中观大乘的中观中已经提出这个思想了，密宗更是实践了这个思想密宗更是进一步的实践它。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密宗当中才真正做到了一切的这样一种没有特别的偏袒，没有特别的喜好的，完全一切都是这样一种平等的，都是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修空性，我们能够就是说通过修空性来了知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话，任何法都能够为你指示万法的实相。那么这个方面呢，当时最初的时候呢，是上师给我们指示就说一切万法的实相应该是如是如是。但是当我们修行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三河大帝就为你指示万法的实相。所以三河大帝做了上师的事业，三河大帝也就是上师的执行。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上师做的事业是什么呢？就给你指示一切万法的实相。那么后面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法都能够给你指示这个万法的实相。所以说任何法都是上师的幻现。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上师瑜伽后要的时候说后得的时候，关于一切都是上师的自性。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一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都是觉悟的自性，都是一种离系的这个空性的自性。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真正能够去入的话，来哪怕你就以前你特别害怕的这些恶分别念，它都不会变成特别的可怕了，它能够成为让你误入到空性当中的一个方便。所以说关键问题在于你的心怎么样去误入。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局限在这种实质的状态当中的话，那么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一部分的东西是可以用的，比较神圣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我们修道的这个作用，那么其余的东西呢可能就成为障碍，你有可能刻意去舍弃掉它，或者刻意去排斥它。但是呢，如果说是真正对于这个平等性对于这个离系的空性，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的时候，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不能成为你修道的教材的，全都能够成为你只是误入你去入于空性的这样一种方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实际上观如来品，我们就观如来品，以前我认为的如来呢肯定就是这个佛像百分之百，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如来呢不单单是这个佛像而已，这个所谓的如来呢它应该是了解来指示指佛陀的法身。那么佛陀的法身到底是什么呢？佛陀的法身实际意义上不单单是从佛的，我们说这个释迦佛他的法身怎么样，而是说一切万法都是法身一切万法都是法身。实际上我们就处在这个法身当中，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么一点点的无明 啊，那么一点点的实质呢就没有误入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呢借由中观宗的这些这个理论能够了知哦一些万法都是平等离系的话，实际上也能够很快的误入一些万法都是啊法性的这样一种道理。所以说呢修道的快慢实际上也在于你的这个见解的高低。如果你的见解能够很高很圆满很透彻，实际上就是说是能够使用一切法的修道的话，应该说是啊比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方法要快得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为什么大乘啊超胜小乘密宗超胜显宗的一些啊道理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实际上的法的本性是平等的，但是呢仅仅去的方便有没有掌握它的这个方法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的。从这个角度说哪个法门超胜哪个法门，并不是说是从法性上面啊它真正有高低，而是说你在啊就指点你进入这样一种法性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就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讲法而已呢。所以说我们就观如来品呢实际上是通过观察佛陀的这个色身，我们能够执着的这样一种佛的色身来去入佛陀的法身啊，让我们从观念上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单单就是说是我们皈依佛陀的时候呢只是皈依这个佛像，我们认为佛陀已经去世了只能皈依佛的佛像，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法性是周遍一切的啊，法性周遍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佛陀是恒实存在。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了知一些万法的实相。佛陀出世告诉我们的真理呢，实际上也是从学习这样的教养当中逐渐我们可以领悟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这个品名，或者为什么要这个学习本品的这样一些根据。那么下面呢就是去入他的这样一种论文呢，22观如来品分二，一经部关联，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是经部关联。那么这经部关联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来不存在的道理在佛经当中有没有依据呢？实际上佛经当中有依据的。佛经当中说呢，如来恒实是无生的自性，一切诸法同于如来。就是说实际上呢佛陀如来是恒实无生。恒实无生就是说最初也是无生，中间无生，最后也是无生。就是说佛陀是恒实是空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佛陀是实有的啊，那么只能说是你认为的佛陀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的佛陀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佛陀就是恒实无生的这个法性，这个是佛陀亲口了知了自己的这样自信之后呢，或者这样亲口做的宣讲，所以这个经部关联我们说一定是有根据的。第二个问题是品关联。品关联呢就是本品和前上一品的这样关联之处。那么因为上一品我们破了轮回的相续，所以说有些人就认为呢轮回的相续还是应该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轮回的相续应该存在呢？因为如来存在的缘故。那么如来存在和轮回的相续存在有什么样一种关系呢？实际上他就是说呢，实际上呢你成佛不可能是一刹那就成佛的，你必须要是最初发心，最中间积累资粮，后面才成佛，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是个漫长过程。那么这个在这个漫长过程当中呢，那么佛陀既有最初的发心，中间积累资粮，最后成佛的，就说明这样轮回的相续一定是存在的。你看佛陀在三个无数劫当中，在轮回当中修行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菩萨道，所以如果没有轮回相续的话，那么佛陀怎么可能既有修持三个无数劫的菩萨道而成佛呢？因为有如来的缘故，一定有轮回的相续。他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做一些观察，他就是想要通过如来存在的这一点来证成说前面我们那一品当中所破的轮回相续实际上存在这一点。那么现在这一品呢我们就是观察，通过观察如来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那就是说来证明说实际上如果如来也是无实有的话，那么要安立这个轮回实有的观点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品关联呢就是这一品和上一品的观点也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如果和总的品关联的话，那么就如来是属于一种这个众生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境，所以它属于法执。那么对于法执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本论当中所讲的是人我空和法我空嘛。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从就是说如来他作为人我的自性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人我空性，也是讲如来的空性。或者说我们认为那么佛陀是一种法性呢，也可以作为法执来进行破持，所以实际上也是和总的这个不存在人我和法我从这方面来进行关联的。此品分三：一遮破如来之成实，二成立诸见之理，三以此理类推他法。首先讲第一个呢，遮破如来之成实分三：一破取受者破的迦罗，二破所取之五蕴，三摄以破成立之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破取受者普陀迦罗，这个普陀迦罗就和前面的人我是一样的。那么此处呢，这个普陀迦罗是讲如来啊，是讲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取，就是所取受的这个五蕴啊，因为我们本品呢。 那是在五蕴上观佛存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观所去的五蕴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第三呢就是色意。首先讲第二科判呢是分二，一破取受者实有存在，二破取受者假立之自性存在。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实际上第一个呢是破认为一个实有的这个佛陀存在的，第二个呢是假立的。假立是什么意思呢？依蕴而假立这个佛，依蕴而假立的缘故呢，因为对方认为这个佛呢它是依蕴而合，依蕴而假立的，说既然是依蕴而合的话，那么这个佛陀的自性应该是假立的自性。那么他认为这个依蕴合的如来是存在呢，相当于就说是执着假立的自性存在，所以说我们破取受者就是佛陀假立的自性存在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客观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一个呢是讲去破取受者实有存在。宋诗当中讲到，非因非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那么在这个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对方他就认为呢，实际上是这个佛陀是存在的，因为是有这个轮回的缘故。那么佛陀存在啊，就是说轮回是存在，因为有如来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说有这样安利的方式呢？因为是如来从轮回当中解脱的缘故。轮回如来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说轮回应该是有的。如果是轮回没有，那么如来又从什么当中解脱呢？既然是从轮回当中解脱，就说明轮回是存在的，或者说如来是轮回的终结者。那么是佛陀把轮回终结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轮回的话，那谁终结了谁呢？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应该不存在，但是佛是存在的。佛呢在大家大小乘的人都认为佛存在，所以说他只认为他抓住了一个根本的根据，然后呢想要推知轮回存在的道理。那么我们此处就是说呢，在明谛当中当然可以说佛终结了轮回，这个方面是可以说，不单单是佛终结了自己的轮回，而且佛陀出现的自性也帮助其他众生来终结他自己的轮回。所以说从明谛的角度来讲，我们说佛出世了，佛陀的一定是做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事业，这方面我们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在明谛当中呢是成熟的。但是我们说这样一种现象有没有自性，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是没有自性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如来，它是实有的如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五种在五蕴当中，通过五种相的方式来追求，看有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如来的自性。如果在这个五种追求当中，五种寻求当中能够得到如来自性，我们就可以说如来是实有的。但是如果在五种寻求当中得不到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如来是实有的。那么五种寻求呢，就和前面的这个五目车因是一样的，和观察人我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前面是观察的是人我，是众生的人我，此处观察的是如来。那么就是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呢，就是说是后面还讲，尤其是独子部他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他就说人我和如来的原理上面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个人我这个众生他通过修持变成了佛而已，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有一个也许一个想法，我们此处本品来观如来品，我们说观如来无实有，为什么一定要在五蕴上面去观察啊？为什么一定要在五蕴上面观察这个佛陀的无实有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因为本品呢它都是在五蕴上面观察有没有佛。那么就说如来和五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在我们的概念当中，五蕴应该是众生拥有的，如来应该没有拥有这样一种五蕴才对，受想行识这样五蕴应该不拥有。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五蕴上面观察，就说是佛陀和五蕴是一体他体啊，来观察佛存不存在呢？这个方面一定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按照大乘的讲法的话，佛陀有三身。佛陀三身呢，第一个佛陀的法身，法身无相啊，法身是无相的，法身是无相的，众生没办法去缘取它，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佛陀的这种法身，不单单是众生没办法缘取，连地上的菩萨都没有办法真正去了知佛陀的法身。所以说一般来讲，按照经传论的观点呢，佛陀的法身是自受用的啊，佛陀他从圆满他的自力来讲， 佛陀是拥有这样一种无相的法身，他拥有一切的功德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当然不能够以法身来作为这个观察佛陀是否存在的根据。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法身它也是一种无相，法身也是离系的，它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有形有相的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没办法把法身来作为此处如来不存在的一种依据，法身无相，所以说也没办法甚至缘取。那么第二个呢，报身呢，报身呢它实际上是很微细的一种啊，就是说法身无相，报身呢是微细的自信，非常微细，非常微细，微细到什么程度呢？微细到离细轮者使人见，在入住论当中不是讲了吗？佛陀的报身是离细轮者使人见，谁是离细轮者？地上菩萨是离系论者。所以说我们就说佛陀他的法身是自己安住的，自己受用的，说从这个方面讲是相合于自利。那么如果要利他的话，就要显现于色身才能利他，而显现在地上菩萨的这样一种色身是非常微细的色身，就是说微细到只有菩萨才能见啊，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这种圣者，还有呢外道凡夫根本没办法见佛的报身。所以说呢，这个也不会成为，因为显现在菩萨面前的报身，菩萨对这个报身是不会有实质的。所以说你观察这个报身的这样一种时不时有，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说呢，报身呢也不作为此处这样一种观察的境，报身不会作为观察的境。那么第三类就是化身，化身呢，这个地方的化身就是讲显现在二层，就是说讲声闻缘觉面前的，显现在外道凡夫面前的，就大家都能够看到的，这个就是化身变化身。这个变化身呢，就是属于比较粗大的，针对于法身无相、报身微细的这样境界来讲，那么这个变化身是最粗大的。粗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一般的众生。一般的众生，你没有证悟任何境界的众生都能够见到佛陀显现在印度成佛的这个32相80随心好的这个变化身。所以说他显现在人们面前的，能够被一般的凡夫人执着的，也只是这样一种这个化身而已。那么这种化身佛陀他的这样本性，虽然离开一些心论，但是如果你要度化众生，你要度化这些不清净的众生，也非显现五蕴不可。所以说在佛陀在这个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也是显现了一般的这样肉身的自信也显现这个肉身的自信。所以说呢，他在人们面前是具有五蕴的自信的具有五蕴。因此说呢，为了帮助一般的人也不是菩萨，也不是其他的这样一个佛陀，为了帮助一般的人去入于法身离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说你认为的这个佛陀和他的这个五蕴到底是一体吗？他体他有这样观察的基础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以五蕴来作为佛陀的这样一种身，是不是是有存在的基础的原因呢？我们通过分析三身的观点，就是最后落到一定是这个众生所执着的，一定就是这样一种五蕴的身体一定是五蕴的身体。所以说观察五蕴的身体来帮助众生离开这样一种对佛陀的实质。还有呢，一些小乘的行者，一部分小乘的行者，他认为呢，佛陀呢，他也实际上以前也是凡夫人修道成就的，尤其是一般的小乘当中说呢，佛陀在成道之前都是一个凡夫，他虽然修了三无数劫的资粮，但是还是凡夫还没有见到呢。所以说后面在金刚中的时候，从见道开始一下去了无学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关系的时候，他还是有五蕴的，真的是有五蕴。有五蕴的话，就说是他们就认为佛陀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五蕴的自信。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呢，为了打破这些世间人对佛陀的执着，对佛陀认为佛陀的色身等就是佛的执着，还有呢就认为就是说二乘人的一些执着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于这个五蕴上面去观察佛陀是不是是有存在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报身呢也不可能被我们缘取菩萨呢他虽然现前了，是不会执着这样一种报身实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法身当然佛陀更加不会执着。所以说主要是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趋向于这样一种离系的境界，只有使用这个我们能够见到比如说佛像或者当时的这些这个佛陀显现的这样的色身形象来驱入。因此说呢，必须要在五蕴上观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佛陀是实有存在的话，那么有五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在宋词当中讲非因非离因，这个是两种，一个是这个如来和因，这个因就是运的意思就前面再讲过，这个是佛陀和这个五蕴是不是一体的首先就非因就不是一体，非离因就是说是佛陀是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单独存在的呢？非离因也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单独存在的，此彼不相在呢，就是讲佛陀和五蕴是不是能一所一的关系， 啊，这有两种互相做，互相之间能不能作为能因所依的关系。然后呢，就是如来不有因呢，就是说如来具不具有五蕴啊，这个从这方面讲。那么如果说是都没有的话，何处有如来呢？没办法安立如来。咱们下面就稍加分析，因为这个问题呢前面分析过很多次，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光讲，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重点来讲一讲。首先呢，就佛陀和五蕴是不是一体的呢？佛陀和五蕴不可能是一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五蕴是多体的，五蕴是刹那生灭的。那么如果说如来就是这样五蕴的话，那么佛陀从无始以来积累资粮，因为是刹那生灭，而且是实有的刹那生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在积累资粮的时候，就没办法圆满这个资粮而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刚刚这一前一刹那你做了一个善根，但是后一刹那呢，这个三个就灭掉了，它是刹那生灭的缘故就灭掉了，所以后面这个五蕴呢，相当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什么都没有这个质量，所以说永远这样修下去，过了三个无数劫，你的质量还是没办法圆满，仍然没办法圆满。或者你说是这个虽然是刹那生灭的，但是呢最后质量圆满还是成佛了，到后就会变成另外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前面积累质量的啊，这个如来呢，就说是他的这个资粮后面就空耗了，他没有成佛，因为他差了生命的缘故，前面积累的后面就灭了。那么后面成佛了，最后一个差了成佛的这个如来呢，他相当于就是说是没有积累任何资粮，他就成就了。啊，他没有积累任何资粮就成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积就会变成修集资粮无用的过失，因为他差了生命，你修的资粮总是灭掉，总是空耗，所以后面他就说你修了这么多资粮，最后没有用。没有办法达到积累资粮的作用。那么后面你如果程序有成佛呢？有成佛，这个佛陀是没有经过积累资粮的，因为前有最后一个刹那呢，他也是和前面的这个刹那无关的。他成佛了，那么最后就成为这个佛，成的佛呢是无因生，没有积累任何资粮就成就的过失了。就像这样，如果说是这个就是如来和这个五蕴，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有很多这些可见和不可见的很多很多过失，就是不可能说如来和五蕴是一体的。非离因呢，就是说那么如来和五蕴是不是完全分开的呢？完全分开也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在执着佛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执着说离开了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之外单独有一个佛，没有这样执着过。所以说呢，就是说没有这样执着过缘故，众生执着的就是说就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个就是佛。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众生执着了这样一种这个蕴，这个色蕴等等的，这个是佛。所以说如果说是离开了五蕴之外的佛，这个也没办法作为众生的执着的这样对境的缘故，众生没有这样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如来不可能是离开五蕴之外单独存在的。那么第三、第四呢？此彼不相在，此彼不相在，就说是这个能依所依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啊，不是互相依靠，不是互相存在，这个叫不相在。那么此彼不相在呢，就说是这个也不可能说佛作为所依，五蕴作为能依啊，这个方面是没办法，也不可能说五蕴作为所依，佛作为能依，就说是互相之间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互相之间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呢，根据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呢，就能依所依它一定是他体的啊，一定是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他体的法，一定是他体的法才能够作为能依所依。比如说小鸟依靠于树，小鸟是有小鸟的自性，树是有树的自性，所以说呢两个都有，它各有各的本体呢，才可以说鸟依于树，或者说这样一种水果依靠盘子，水果有水果的自性，盘子有盘子的自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可以说就是说水果依靠于盘子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来和五蕴是不是他体的呢？刚刚我们讲过第二个理论，就是说非离因，五蕴和如来没办法安立成他体，没办法安立成他体，咱们怎么可以安立成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呢？所以说互相之间没有能依所依关系。第三、第四就是这样安立了。那么就是说第五呢，如来不有因，不有因呢，就是说不具有蕴。那么前面讲过，具有有两种，一个是一体的具有，一个是他体的具有。比如说呢，我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我的这样一种肤色，就我具有我的肤色呢，这个是属于一种一体的具有。然后我拥有这样一头牛，所以我拥有100块钱，这属于他体的具有。那么就是说如来具有五蕴，是一体的具有呢，是他体的具有呢，都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来和五蕴，第一个它不是一体的， 不是一体的就不会有一体的具有。为什么没有一体呢？第一个理论已经讲过了，非因，就说我和五蕴不是一体，如果一体有什么什么过失，所以说早就已经学着玩我和五蕴不是一体了，不是一体就不可能有一体的具有，一体的具有一定是在一体的基础上才能够说、你是一体的具有，但是如果没有一体就没有一体的具有，那么就是说他体的具有呢也不存在，因为如来和五蕴不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如来不有因就没有办法具有因，何处有如来？那么如果在五种寻求当中都没有如来的话，你还能找到其他的方式吗？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其他方式，因此说呢，实有的如来是不存在的，何处有如来呢？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就是已经破掉了取舍者实有存在的观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破取舍者假立之自性存在，分三：一、破与自性与他性中成立；二、以无有领受之理而破；三、摄两方之意。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与自性与他性中成立。那么这个就是讲破取舍者假立。前面我们在讲科判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大概讲过，对方直接成语说依靠五蕴而有如来，那么如果是依靠五蕴而有如来，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缘起，这个就是一种假立，但是对方呢认为这种假立的自性是存在的，我们就说破取舍者假立之自性是存在的。实际上他如果是缘起的话，就不可能有自性，但对方认为呢是这样依靠缘而有的缘故呢，这种假立它应该是真实的。那么首先是破与自性与他性，也就是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种破自性存在安立成自性他性呢？因为如果这个法存在的话，一定要不然就自性，要不然他性，那么在自性他性当中才能够成立，就是说真正的实有的观点。那么如果说自性也没有，他性也没有的话，只能说他无实有了。那么后面啊，这个下面呢就说是这个有这个三个颂词啊，三个颂词呢有三个科判，三个内容。第一个颂词呢是属于略说啊，或者是个总说。那么就说这个后面的有六句啊，一颂半呢是属于广说，然后呢后面两句呢是属于摄意的，这样的啊把这个分开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是略说，略说呢就是讲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性，若无有自性云何因他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主要是独子部的观点呢，独子部的观点他是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前面虽然通过五种相的观察的方式已经抉择到了如来不存在，但是呢实际上如来还是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呢？如来是依运而啊，依靠运而有的。那么依靠运而有的个如来呢，它实际上和五蕴之间不是一体，不是他体的一种不可言说的一种如来是存在的啊，不可言说的如来是存在。所以说他说第一个是如来依运而有，那么这个依运而有的如来呢和五蕴之间啊不是一体，不是他体，这种不可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是存在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分析依运而有的这样一种如来可不可能是一种啊既非一亦非一的不可言说的实有的如来呢？我们下面分析是实际上不可能的，主要使用的是缘起理，通过缘起的道理了知，如果是缘起的法，它绝对不可能有自性。所以说，直接就通过缘起无自性来破掉对方认为的哦，一缘而有的如来，它是离一的一种不可言说的实有法，像曾老师直接就破掉了。那么在颂词当中讲，因何有如来？因何就是说五蕴合。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如来是通过五蕴合才有的话，就说明这个如来是没有自性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自性呢？任何有自性的法，它是有独立的本体的，有自性的法是实有的法，它有独立本体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自性的法，它是绝对不可能观待因缘，就是说你的因缘有，我的自性也不变，你的因缘没有，我的自性还不变，这个方面就才叫真正的有自性的法，是实有的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法依靠五蕴啊，依靠其他的因缘才有的话，就说明这个法不是有自性的法。为什么不是有自性的法呢？因为有了缘我这个法才有，没有缘我这个法就没有，所以这个法的有无是跟随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说它是这个方面就是说完全无自性的特征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你如果依靠了因缘我这个法才有，不依靠因缘我这个法就没有，就说明你这个法的本性呢，你自己没有一个决定性，你是依靠你的因缘啊，因缘有了我才有，因缘没有我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不可有自性，而对方呢直接称许说因何有如来，通过五蕴合才有如来。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五蕴合就没有如来，有了五蕴合就有如来。那么你说一方面你承许说五蕴合有如来，一方面又说这个依靠蕴合的如来是有自性的，那就是一个矛盾。 啊，又是矛盾，不可能真正说一方面又程序有自信，又方面又程序说是一言和合的，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安立的，安立不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说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信，如果你认为是无因和合的如来，它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本体，不可能有丝毫的自信的。若无有自信，云何因他有？那么如果说这样如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么云何因他而有呢？那么就是没有自信的法，对方就是说按照对方的这样一种思路下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法是没有自信的话，那么就没有本体了。一个没有本体的法怎么可能因他而有呢？就像死女儿一样，死女儿是没有本体的法，死女儿这种没有本体的法，没有自信，没有本体的法，就绝对不可能因他而有的。就是说你自己的本体是不存在，你在其他的法，你再具备任何多的因缘，也不可能让这个没有自信的法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存在。就是说一个存在的法是不可能对一个不存在的法起任何作用，没办法起任何作用。所以比如说我们用刀去砍虚空，你说你用刀去砍虚空，你怎么样对虚空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你没办法对它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如果这个如来没有自信的话，云何因他有？他既然连自信都不存在，连他的本体都没有的话，云何因他而有？你怎么可能说因靠其他法而有他的自信？是不可能有他的自信的。所以说呢，这个前两句因何有如来则无有自信呢，是在略说当中破自信存在。若无有自信，云何因他有呢，是破他性存在。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自信也不存在，然后依靠他而有的这样一种如来也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本体。因为自信的法是不可因缘的，自信的法不可因缘，所以说这种不可因缘的自信是没有的。然后呢，如果没有自信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他性啊，他性也没有了。所以说自信依靠这个不依靠因缘的自信也没有，依靠因缘的他性也没有。为什么没办法依靠他性呢？因为他的本体不存在的缘故，不存在本体也不可能依他性而有了。哦，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略说，那么。